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5月16号了，今天是星期二。今天美国的股市呢，开盘就是下走的，因为今天有几个数字，经济数字包括 Home Depot 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呢，都是比较暗淡的。再加上呢，今天的债务上限谈判呢，在收盘之前呢是不明的，所以呢，开盘美股普遍走低之后呢，有 F13 这个报告啊，显示着 AI 等等这个技术非常的亮丽，恩伟达他们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几乎翻倍了哈股票，所以呢科技股本来是一路呢是比较上涨的，但是到尾盘的时候因为债务上限不明，结果呢急剧拉黑，所以到今天为止呢四大股指是全部收黑的。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道琼斯指数收盘呢跌超了336.46点哈。跌幅呢达到 1.01%， 收报在33012.1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6.38点，跌幅是 0.64%， 收报4109.9。纳指和费半也是在尾盘最后几分钟是急剧哈翻黑，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原因。收盘呢皆都超跌呢，幅度超过 0.1%， 纳斯达克跌了 22.16 点，跌幅 0.18%， 报 12343.05。 费半指数呢下跌了 3.93%， 跌幅是 0.13%， 收报 3048.71 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大部分都是收跌的，房地产板块收跌 2.61%， 能源板块今天是卖压涌现哈，因为中国四月份的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呢对经济复苏的忧虑呢是加剧的，所以今天太阳能股类普跌，能源板块也下跌了 2.54%， 公共事业板块下跌了 2.3%， 科技板块电信服务两个板块呢是收涨，分别上涨了 0.16% 和 0.59%。 今天的银行股哈，费城证交所的 KBW 银行指数收跌了 1.45%。 现在呢我们今天看到有涨有跌，区域性银行 PacWest Bancorp 呢收跌了 14.58%， Zion 银行呢收跌了 2.34%， 摩根大通下跌了 0.67%。 今天摩根大通的 CEO Diamond 呢他是说他以后呢不会再收购其他有问题的区域银行，所以呢它的股票呢 有走跌，然后呢这个 PacWest Bancorp 呢也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跌幅也超过 1%、还有呢其他的一些West Islands 银行呢跌了，也是走跌哈。然后我们看到的今天它公布呢到5月12号第二季度到今天为止，该银行存款增加了20亿元啊，它的股价是上涨的。所有区域银行当中哈，这家是上涨了 2.63%。今天我们看到科技五大天王呢，基本上都是收红的。今天有不少利好的消息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个 F13 的这一部分，AI 啊等等，是带动了整个科技股今年开年以后呢，仍然是一路窜红。亚马逊今天上涨了 1.98%，Meta 下跌2.69%，苹果持平 ，Alphabet 上涨 2.57%， 微软涨 0.74%。道琼股份呢今天普遍走弱哈 ，Nike 跌了 2.8%， 3M 跌了 2.47%， 安进今天下跌了 2.42%。今天有一个对它的不利好的消息哈，阻止它收购合并的这个不允许。雪佛龙今天下跌了 2.35%，Salesforce 涨 0.6%。费半呢今天是大部分都是收黑 ，AMD。AMD 上涨 4.19%， 恩伟达 NVIDIA、一会儿我有专门的详细给大家报道它哈，它是涨了 0.9%， 美光跌 1.41%， 应用材料跌 0.16%， 德仪跌 1.14%， 高通下跌 2.34%。 ADR 我们昨天说了哈， F13 呢巴菲特已经是清空了他手里的所有的台积电的股票，那么这个呢似乎对亚洲投资者来讲 who care 没有动摇，大家仍然是大家很关注，所以今天台积电呢继续上涨 0.26% 哈。通常巴菲特这个地方要是动什么的话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家没理他，所以今天 ADR 呢继续是台股的 ADR 基本是持平啊，小涨了一点。今天呢在 收盘的时候啊，还没有正一些就是国债上限的这样一个最后的结局，但是在收盘之后呢，现在传出了一些利好的消息，所以我们要看到明天市场可能会因此呢，会不会有一些反弹哈？他们本来呢是下午拜登和麦卡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当中哈，他们在没有消息，然后耶伦呢一天上午呢就给国会领导人举行会议之前就发出警告，说时间已经不多了等等。然后呢，也给立法者写信哈，说这要将给美国家庭带来严重困难呐。美国在6月1号就要去违约呀，等等的。今天有超过150家企业的领袖、商务领袖呢，也给国会包括呢政府啊写信，要求呢迅速的解决国债上限的问题。今天呢，参与谈判的呢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还有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呢麦康奈尔，众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杰弗里斯，还有呢上周末，还有麦卡锡哈，他们今天上午呢说，今天在上午的时候，麦卡锡说在下午会议之前呢，一夜之间的会谈是没有进展的。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解释在收盘之后啊，我先讲一下今天收盘之前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呢，在市场上大家关注的呢是今天一个重磅的零售业的数据。在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美国的商务部公布了这个数据哈，因为美国呀，消费支出在美国经济当中超比是占超过2%的啊，将近70%，所以呢，零售销售额呢被视为衡量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也被称作呢是恐怖数据。那么这个恐怖数据是什么结果呢？美国4月份零售的环比哈、和上个月比增长了0.4%，但是呢，这个增长0.4%呢，只没有少，预期是0.8%，都一半儿啊，只有一半儿比预期少了一半儿。这个呢，就是被视作是一个消费啊增长降低了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扣除汽车的话，4月份零售环比增长了0.4%。这个呢是扣除汽车之后与预期市场呢是比较一致的哈，然后扣除汽车和汽油之后，环比呢增长了0.6，高于预期的0.2个增幅。13个类别当中呢，有6个比上个月是下降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分项哈，这个呢也能够看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普通的美国人他在哪些地方他的支出增加了，哪些呢是削减了？杂货店的销售环比增长了2.4%，在线销售增加了1.2%，保健和个人护理用品增长了0.9%，汽车经销商的销售额上升了0.4%，体育用品、乐器、书店的销售额下滑了3.3%。加油站的销售额减少了0.8%，家居用品销售额减少了0.7%。所以，我们看到上面这三个分项，娱乐的、油、家居都是呢在分项当中跌幅是最靠前的三项。其中呢，增长幅度最大的呢是餐饮服务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呀增长了9.4%，这也是正常的。今天是2023年，去年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解禁呢，所以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9.4%，在线销售额增长8%，这个是很值得去关注的哈。在线销售额、餐饮服务在线销售额就是订外卖呀、等等的。那这个呢是明显看到我们看到这种消费趋势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块，而且呢不断的在增长。保健和个人护理用品增长了7.9%，这也是哈，越到这个时候，大家更注意身体健康了啊。个人护理用品、加油站、电子产品、电器分项全都是表现垫底。加油站同比呢，同比去年下啊，从现在到下降了14.6%。电器这部分下降了7.3%，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哈。非必要类的这种它都不会，不是刚需。美联储呢，在8号我给大家介绍过，他呢也讲到，就是对未来的预期呀，受访者未来一年家庭支出呢将大幅的下降，所以呢这也能看出来，今天的零售数字和之前的预期呢是比较相符的。那这个数字呢可能会预示着通胀可能会放缓哈。那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另外一个体现。 在调查当中呢，消费者预计家庭支出同比的增速呢，在四月份降到了 5.2%， 这个呢数字是从2021年9月以来最低的水平。具体呢，去看未来一年，在汽油和食品价格分别上涨 5.1% 和 5.8%， 房价上涨呢 2.5%， 涨幅呢是创下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报告呢，我们就看到美联储啊，在过去十个月不断的去提高利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之后，消费者支出的这个概况呢，能看到以两年来最慢的速度开始上涨啊，可以说是初见啊一点成效了。今天呢，还有就住房方面，美国单户 single house 的这建筑商的信心达到了十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是在五月份连续第五个月得到了改善，是因为呢现在inventory 这房子在市场的这个房子呀太少了，没有 owner 呢愿意去把那个低利息的房子给它卖掉，所以大家都候在手里了。那么这就是对于新建商这方面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他们的信心爆棚哈。今天我们看到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3.7 个基点，现在是报 3.54 左右，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涨了 6.53 个基点，报 4.076 左右哈。原油和黄金价格呢都是下跌的，原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数据很差，那这就是预示着未来的经济不够好。但实际上呢，他们今天我也看到有另外一个预测，就是中共国那边呢，它是对未来的石油需求量呢也是会预计会大幅的增加。但是呢，今天的它这个经济四月的经济数据比较暗淡，所以原油期货呢今天收跌啊 ，WTI 收跌 0.35%， 每桶是70.86块。布伦特的期货原油七月的期货原油呢跌 0.43%， 每桶报74.91块。黄金跌到了今天哈，跌了2000块钱以下了。这个主要是美国国债上限的危机可能性在增加，所以呢，贵金属通常都会作为避风港哈。黄金的期货呢收跌了 1.47 每盎司，是报1993。八月份的黄金期货呢跌了 1.46 每盎司，是报2012.2块。所以呢，基本上市场哈，就分析师认为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都对说不会发生违约哈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你越接近最后的期限，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风险性，大家那种压力和担忧呢就会被市场当中呢去所 take， 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也有可能对黄金价格呢出现支持啊。这是黄金方面。今天呢，美国的我这本周之内啊，联储的各个官员都会有各种讲话呀、研讨会啊等等密集的在发言，昨天就好几位对吧，今天又是，而且呢哎，鸽派和鹰派呢又是非常对立的，有鹰派有鸽派哈，经常是双黄，那也是很正常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克利夫兰的联储行长 Master， 纽约联储行长 Williams， 还有呢李士满行部行长的 Barkin， 他们都在发言。然后呢，你从他们发言当中你看到哈，最起码到今天为止，到底对6月13号左右啊要涨息不涨息，他们内部并没有达到共识。 Master 呢，这是克利夫兰的，他呢就是非常的鹰派，他说呢，鉴于通胀的顽固性，他不认为呢美国的央行已经达到了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地步，他这个是非常鹰派的啊。然后呢，刚才我说到的 Williams 哈，这是纽约的呢，他就说没有说明确的讲他下个月到底支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给外界的印象呢就是他对保持啊停一段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方面。他就说呢，哎，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然后观察，我们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影响到经济，我们要观察发生什么，收集反馈，再看看经济表现如何哈。大家听出来了，他是比较倾向于不要加了啊，走一段时间再看。 Barkin 呢，他则认为呢，他是比较 open 的，希望看到更多的显示通胀已经被击败的证据啊，这些呢，他说我也想降低通胀，那如果加息是必要的呢，我也很乐意这么去做，但我确实更多的想了解所有这些滞后效应的影响，又是一个等待观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互相之间还没有达成，那未来呢，这些空窗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东西了，那么这些经济的数据呢，则是成为未来观察的一个走向的重点。 今天呢，刚才我们讲到零售业呢是相对来说增长缓慢了，对吧？然后呢 ，Home Depot 今天呢拉开了序幕哈，它发布了第一季财报呢，大多数没有达到预期，同店的销售也远低于预期，所以呢，它也下调了今年全年的财政，销售增长的这种指引，它今天的股价呢是下跌了超过2%哈，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也看一看这只个股的走势。今天呢，本周之内啊，还有什么 Walmart 呀、Target 呀、零售这样的财报，还有呢阿里巴巴呀、腾讯呐、等等哈。今天百度做了财报，百度是增长的，它的业绩增长了14%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各方面的一些信息。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前高管，星期二呢，今天在参议院作证的。他们可有意思了，他们作证的时候说啊，说。Fed 呢给他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他们一直说他们不会涨息，然后呢他们就涨息了啊，大家互相推责任吧，很有意思啊，这个在签证这个听证的时候，然后呢他呢也告诉呢立法者，他说他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因为呢外界一直指责哈，就是硅谷银行的这位首席执行官呢，在忽视风险的同时呢，是保中私囊。他说呢，我得到的这个补偿是合理的，为自己做辩护。他前所未有的事件导致了贷款人的失败哈，等等。今天我刚才讲到了，像 PacWest 呀，股价超跌14% ，West Islands 的股价上涨呢超过2%哈。Western Islands 呢，他自己是存款是有所增加的，这是对他一个利好的消息。在收盘之后呢，我们看到终于哈债务上限的谈判呢传出了一些乐观的消息。我们拜登呢在会后表示说，哎，今天的债务上限的会议谈判是富有成效，而且是直接的。在声明当中说，虽然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上仍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呢，如果双方本着诚意谈判，并且意识到双方都无法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就会有一条通向负责任的两党预算协议的道路。他只是幕僚呢，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呢进行讨论，同时呢他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哈，他呢要去缩短对亚洲的访问行程，很可能呢本周末还会返回美国进行最后的谈判。预计啊，就是麦卡锡呢也是发出了同样的这样一个信号，他希望呢在本周末啊很有可能呢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呢，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知道这扯皮啊，打仗啊，大家都得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给对方是以最大的压力哈，不期望他很快能够达成，但是呢现在是有所进步，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态对明天来讲，我们可以去看看哈，对股市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的跌呢就是因为到最后也没有不明嘛，所以呢这个压力呢就比较大。今天还有一个是在五月份预计在未来一年之内啊，越来越多的这种小企业主，他们是雇佣人手最多的这一部分了，他们呢是说连续第二个月在一年之内扩大员工的队伍的预期值或者是计划呢低于50%，也就是说不到一半的企业还想去扩大啊，还想再招工。那这个数字呢显示是从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哦。那你大家就可以比较2020年6月那个时候是干嘛，是封城哎，那他根本就不可能雇人了。当时呢是拿着政府的钱去维持着员工，怕有大量的失业。然后现在呢是比那个时候呢还要低啊，就是他们没有招工的这个意愿。这个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预期着哈这个劳动力市场啊最终开始呢有所降温，和这个零售业这个我们对比一下看，这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今天没有国债问题的话，估计哈今天的美国股市都会去上涨的，但是呢国债这个问题成为目前的第一 priority， 那就开始呢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今天呢东京的Topics 股票的指数啊创下了33年的新高，我也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收盘的时候呢，Topics 的指数上涨了 0.58%， 现在已经达到了 2127.18。这个呀是从日本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分析师们呢是说，由于对更高的公司治理标准和其他积极的经济的迹象，什么叫积极的经济迹象呢？比如 工资增长啊，这种预期啊等等，投资者呢都会更积极的购买东京的股票。日经的股指呢也将达到呢30,000点的门槛，这也是从2021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距离达到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呢还有不到1000点。所以日经指数周二收盘上涨了0.73%，报29,842.99点。今年以来呢，日本的日经指数呢也上涨超过了14%。所以呢，他们一些分析师哈，就是像三井住友啊，他们的策略师是说，日本公司对截止到明年3月份的本财年发布了相对保守的盈利的预测。要想让股票继续上涨的话呢，收益需要超过这些预测。这个呢，又需要海外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呢企业在结构改革方面取得进展。这是日本方面的哈。我们知道巴菲特呢是重仓啊压住日本方面。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东京方面和或者是他的其他的这些投资者们在市场当中确实呢有所体现，但接下来能不能再去上涨，没错，如果美国或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的话，他们也很难自己一枝独秀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一些地缘政治的消息。今天呢，美国一天宣布了6个案件啊，司法部，然后呢其中有3个呢都是涉及到华裔的，然后呢有判刑的，被控罪的，被抓的，还有逃跑的。我们一会儿呢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工作养家需要维持好的体力，孩子学业繁重需要增强思维和记忆力，年迈的父母对抗疾病需要提升免疫力。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选保黑参。
选保黑参100%韩国制造，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中医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9次暴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带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深入滋补人体，增强免疫功能，抗癌降血糖效果更显著。
普瑞堂选保黑参，老少咸宜，四季皆宜，上等的滋补品献给最爱的人。上网订购普瑞堂.com，使用优惠码 SOH2023 可免邮费。PURITANG.com 普瑞堂.com。
错过上次斯考森教授在湾区精彩演讲的朋友，现在您有第二次机会了。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希望之声邀请保罗斯考森教授在5月27号再开一次线上专题演讲《美国的奇迹》（Miracle of America）。在本次演讲中，斯考森教授将为我们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以及今天的美国如何走回传统，如何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了解当今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斯考森教授《美国的奇迹》讲座时间：5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6号，今天美国呢公布了5个哈司法部宣布的这样的起诉书，那其中呢有3个华人涉案，其他2个呢是都是针对俄罗斯的这样的美裔或者是俄罗斯人，他们呢在美国去窃取一些有利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敏感的技术呢提供给俄罗斯等等。那么其中呢是3个啊，高杰今天重点的给讲一下这3个华裔工程师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呢是北加州联邦法院公布的对苹果前公司的一个起诉。他呢是涉嫌企图盗窃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系统的相关技术。那现在呢这个人是逃往中国。 在司法部的声明稿当中说，35岁的中国公民王卫宝，原就住在我们的这边的 Mountain View， 他被指控了6项独立的罪名，涉嫌窃取和企图盗窃苹果公司的整体自主源代码、跟踪系统、自主系统的行为规划以及硬件系统说明等等。他呢，这个人叫王卫宝哈，2016年到2018年在苹果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在苹果公司的 Annotation 团队工作。他呢，在这个工作的在这个项目当中，这个角色呢，他有权利获得对数据库广泛访问的这个权限。那么这些数据呢，就包括这个项目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2018年4月的时候，苹果公司135,000名员工当中，只有2700人可以访问这些数据库中的一个或多个。你说这个人哈，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了？他的技术可能也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你这13万5千人里边2700人，这比例已经非常的高了。他干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起诉书当中呢，描述了这个王卫宝啊，他怎么样啊去跟苹果公司签的保密协议，然后呢，苹果公司呢为王卫宝提供了面对面的保密培训，内容呢包括适当的处理机密材料，并且制定了禁止没有经过公司同意呢转让和传播公司知识产权的规则。王所在的团队为自主设计系统和开发硬件和软件，那这些系统呢可以多种应用，可以呢自动驾驶汽车等等。2017年11月，王卫宝签了一个文件，接受了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子公司的一份全职工程师职位。这家母公司在起诉书中用代号公司 One 代哈，然后呢，这个公司当时正在也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起诉书说，王卫宝在签署新的雇佣协议后，等了4个多月才通知了苹果公司他要辞职，还说呢，2018年4月16号将是他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就是说他已经是在别的公司已经是成为全职的工程师了，才去通知苹果。然后呢，他也没有说他离开苹果公司呢到底要干啥，在和主管谈的时候呢，他也没透露哈离开苹果公司到底去哪儿工作。然后呢，他离开之后呢，苹果公司代表就审查了苹果公司网络上活动的访问日志，他们就看到了他在离开公司前几天访问了大量的敏感的专有的和机密信息。所以呢，执法部门就在2018年6月27号啊，他是通知公司是4月6月27号就搜查了王卫宝在加州 Mountain View 的住所，在那里面他们发现了他的个人的电子设备。对各种设备进行分析后呢，发现他离开苹果公司之前存储了大量的从该公司获取的数据，他的个人台式电脑和个人外置硬盘均包含项目的各种机密和专有信息。在搜查他家中的时候呢，搜查的时候，这个王卫宝还在家，他告诉呢 FBI 的执法人员他没有旅行的计划，但是呢，他购买了一张从旧金山国际飞机场飞往中国广州的单程机票，并且在当天晚上登上了回中国的飞机。然后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咱们加州的哈北区的检察官他就说呀，王卫宝现在在中国如果被引渡或定罪的话，每项罪名都将面临10年的监禁。这个王卫宝现在是第3个被指控为中共的企业窃取自主技术机密的前苹果员工。这个呢是今天公布的哈，司法部宣布的5起案件之一。我刚才讲了，除了打击中俄等非法获取美国技术的企图之外呢，这些呢也是司法部和商务部领导的叫做颠覆性技术打击部队哈，他们所领导的全面执法行动的一部分。大家知道哈，我们在今天我相信听我节目的很多的听众就是苹果公司的。大家可想而知哈，这会给还留在美国的还在苹果公司留下的这些华裔的员工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你是否相信这个人只是为了一个钱呢？还是他跟中共那边有着目的的呢？那回过头来我们也看到哈， FBI 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放松哈，美国就像一个这个开放系统有多么的放松，都已经查了他了，然后呢他还能坐当天晚上的机票飞走了，中美之间又没有引渡的协议，那么这个人中共会交出来吗？不太可能。 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人就逍遥法外了。可他呢，离下的后患则是无穷，由未来在美国的这些华裔工程师呢去担任。所以啊，现在恐怕我们都要涉及到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你怎么样去表态？否则呢，人家把你当成贼去看，这就是这些人所导致的。有的人说，哦，美国人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吗？凭良心而论，那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呢，也是中国公民，叫做乔湘江，是由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在今天宣布的。他呢提出了多项指控，他是利用一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向伊朗提供用于生产洲际弹道导弹的材料。这个人现在也是逃跑的，回到中国啊，现在是被通缉之中，这是第二个逃跑的了。还抓了一个，抓了这一个，我们也来去听一听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哈，打击部队他们的执法小组当中涉及的一个案件。他呢是这个男子是在5月6号也是在加州的中区被捕，罪名涉嫌和他所就职的南加州的雇主那里盗窃敏感技术，并且呢利用这些技术为外国行为者牟利。这个文件呢是说，这个他是64岁，这个人叫李立明，他住在哪儿呢？住在南加州的一个叫做，他叫中文翻译叫库卡蒙洛牧场啊，住在这个地方。他呢是5月6号这个李立明啊，从台湾乘飞机抵达加州安大略国际机场后被刑事诉讼而被捕。然后现在呢他一直被联邦拘留关押。他的听证会呢是在本月22号举行。在司法部的新闻稿，加州中区的哈这个联邦检察官的新闻稿当中说，这个李立明窃取了数千份不属于他的敏感技术文件，利用这些文件来帮助外国公司建立竞争关系和技术，以及呢这些技术可以用于制造核潜艇和军用飞机的技术。从1996年到2019年11月，他在南加州从事软件业务的两家公司担任过各种工作，管理和软件开发职务。这些公司没有曝光名字哈，它叫做公司 number one number two 这样去标识的。这个软件的程序呢，和高精度测量研究解释和点云呢 point cloud 技术有关，通常用于制作 3D 的模型，用于呢各种敏感的制造的环境，包括制造核潜艇和军用飞机零件。出于国家安全、核不扩散和反恐等原因，这些技术呢是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因为呢这些技术都广泛的用作于军事应用，联邦法律规定呢没有经过美国商务部许可，不得将此类软件出口到中国。结果呢他呢是2018年到2019年他分别在这两家公司工作呢，他就在为第二家工作之前和他的老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JSL Innovation，总部就位于呢这个库卡蒙洛牧场市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是被抓到了，也是给中共出口，几乎全都跟中共有关系哈。这个呢我是因为全部都涉及到我们加州，涉及到华人和涉及到中国大陆，他们所这种下场吧，在现在的这个关系当中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在昨天给大家讲过呢，中共那边判了一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粉红桥领嘛，说他是双面间谍。那么现在呢，中共呢，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其实美国 FBI 一直在监控，看到了吗？从那个2015年、16年就有，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都是对他们有监视的。只不过呢，你在外交政策没有变的时候，他们不动；但是当国家政策扭转了之后呢，一系列的，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去年的时候他那个瑞不说吗？每天都有这个案件，10个案件在开，现在有2000多个案件在压。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华裔工程师都会带来这种巨大的一些影响吧。这也是过去吧，很多华人呢都是觉得，哎，挣钱没关系哈，但是你要有基本的道德的准则。我们进大公司的时候都要签保密协议，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总把人家美国当这企业当成傻子。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哈，他要么不动，等他真动的时候，他一巴掌拍死你， 这是美国过去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人家都告诉给你了，我们都相信你，信任你，那但是呢你自己不去动，不去违反这个，那么人家就一把拍死你，不管是对个人对公司以及 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在这么强大的美国的民意之下。所以呢对海外的华人你说能没影响吗？这也是今天高杰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去讲一讲这些事情。还有呢就是今天在国际上哈频繁的发生很多一些大的变化啊，这个呢其实在整个影响美国股票市场的五大因素当中呢，国债上限只是位居第五，它并不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事情。第一是什么呢？是经济会不会衰退，第二呢才是通胀。那其中呢第四点呢就是关于国际政治不明啊，国际地缘政治这些事情，所以国际政治呢对整个美股是带来重大影响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是在冰岛欧洲的46个国家哈，他们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联手呢表明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的泽林斯基在欧洲突访了多个欧洲大的国家哈，他已经返回了乌克兰，然后呢发表视频满载而归，充满信心带回了新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的计划。同时呢也是在当地时间，就是在昨天晚上当地时间的凌晨，俄罗斯全面的对基辅呢进行轰炸，但是18枚导弹呢全部被拦截，其中包括6枚匕首的超高音速导弹。那这些呢就等于说在乌克兰战场当中整个的空战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战的阶段，但是对俄罗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为现在全部被拦截，精准度也是越来越提高。而这一次他们从英国从德国又带回了更多的空中防卫系统啊，这种反导弹等等。那么他们接下来呢俄罗斯恐怕在制空权上已不像早期的时候，几乎乌克兰这边是没有任何防空系统，是没有制空权的。最起码他现在呢可以反击，几乎全部都拦截。这对俄罗斯来讲，在战争战场当中又是一个实力方面的巨大的打击。今天16号呢，很有意思哦。中共方面派出了乌俄战争的特使，叫做李辉，今天呢开始访问乌克兰，之后呢又有访问俄罗斯等一系列的国家，他们呢去斡旋这件事情。还有6个非洲小国哈，他们也是紧急穿梭外交，说要紧急帮助解决战争问题哈。那其实我们知道最终呢都是中共在这里面起到作用。中共的媒体呢昨天在中央电视台上，他的一个军事节目当中说出了如下的一些观点。他们说呀，在战略上呢其实已经结局已定啊，俄罗斯普京呢必然向西方进行妥协。然后呢他就说有3个原因所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一，俄罗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周边的世界的这种战略的格局，他没有办法改变。第二，他就讲到，他说这种一个主权国家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失道寡助哈。然后第三呢，他必须调整他自己的外交政策，说白了你就已经变成二流国家，要把自己呢从原来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国要变成，要意识到把自己的外交策略呢调整叫做区域性的大国。这是昨天在中共的媒体上直接这样去讲的，大家可想而知中共是怎么看待目前乌俄战争的这样一个结局。那其中他提出了2点，他说，哎，俄罗斯你要对中国呢要有2个方面要请求中国的帮助。一个呢就是未来5个州到底怎么去处理，你要求得中国帮助斡旋。第二个呢就是战争的赔款，你俄罗斯赔不赔啊，你怎么赔啊，啊他就直接点出来了，似乎在中共那方面也看到了未来的结局。那么在今天这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方面也没有宣布，是由英国的金融时报所报道出来的。现在的俄罗斯的总理和副总理在23号，在过一周之后呢，率领一个庞大的豪华的商贸团在上海和中国方面举行了商贸会议啊，中俄的商贸会议。同时呢在15号，在昨天，中共的海关宣布呢将海参崴将成为内陆贸易的出港口啊，这个呢也是成为非常热的今天的一个话题。因为呢这是163年前这个海参崴已经正式成为苏联前沙俄他们拿走之后呢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的手里，现在居然有了这样一个出海口，给中共呢去进行内陆贸易出海口的这样的一个 使用权，同时呢还开放了库页岛。库页岛也是哈，在过去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然后呢日本、俄罗斯啊，就是前沙皇都是争得非常的厉害的时候，那苏联呢和日本之间也彼此呢对这个岛都曾经宣示过一些主权。那么这个呢现在也都开放给中国那边进行各方面的投资，什么矿产呐、热电厂啊、煤矿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俄罗斯呢全面倒向中共，就像两天前马克龙说，在战略地缘政治上，普京已经失败了，他成为了中共的附庸，气得克里姆林宫跳脚呢，直骂马克龙。但是呢，你却事实上去看到，但是呢，双方都非常的低调，不管是中共还是俄罗斯方面哈，都不去公开宣布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乌克兰的大反攻将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次泽连斯基直接是回绝了梵蒂冈教皇的和平提议，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促成现在去跟普京谈判，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然后呢，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调停人，我们要的是公正和和平啊，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战场上的实力怎么能打出一个结果来，那么是不是在今年的夏天就能够打出一个结果来，我们看到各方都在拼命的在进行斡旋哈，我们就不妨呢去拭目以待。这是在国际地缘政治方面带来的重大的影响。好了，那这刚才呢讲到的呢是一些大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个呢分两部分我会给大家讲一下。F-13 除了刚才我们昨天讲过的之外，今天还有一些在美国的就是私人企业哈，一些家族啊，他们也公布了顶级的这种家族办公室公布他们自己持仓哈，过去这个季度持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都重仓了哪些股票。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像 Home Depot 啊等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听众朋友们有问题或者是有其他想法都可以打热线电话或者送短信上来，高姐呢会和 Max 一起回答大家。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继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号，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也让您的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至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 loan, my solution。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在这儿呢跟大家讲一下，本周末5月21号周日呢，希望之声为大家举办了一个专题的讲座啊，我们邀请了呢有三位专家，一位呢是资深的高端规划专家林颖华，一位呢是 Tony 李，还有一位呢是法学博士律师哈，叫做周六啊。主要的讲解呢就是怎么样在现在的这种背景之下哈，通过信托灵活的去实现呢，将我们的税务最小化哈，就少交税，然后呢资产能够最大化，还有呢现在这种新的税法的改革之下呢，退休金面临的一些非常严峻的税务的问题，包括呢怎么样传承下一代的最佳好，或者是最大程度的去传递给下一代的问题，所以呢这是能够对于节税保财吧，能够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帮助。在美国投资我们都知道挣钱一方面哈，如果我们的理财或者是后边的这些事情你要不做好的话，你十个手指头都往外面去撒的话，其实前面赚后面漏，你是攒不下财的。所以规划呢就非常的重要。在5月21号周日呢下午2点、我们是在 Bowling Game 呢举办这个讲座，欢迎大家呢去参加。这也是在疫情之后呢这种大型的讲座，我们逐渐的会给大家呢不断的去推荐给大家了。报名的电话415-408-1216 408-1216啊，再说一下408-1216，周日下午2点哈，在 Bowling Game。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下呢。首先，第一大部分哈，就是投资者现在呢已经都回到了大型科技的公司的这个股票哈。今天《华尔街日报》呢是公布了一个美国银行的全球研究部的一项调查，目前基金经理对股票的净比重或者是基准指数相比的股票投资呢是严重不足，处于5个月以来的最低，但是呢对科技股的配置呢已经跃升到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经过了去年这种惩罚性的股票大跌之后，科技股今年重新获得了魔力。部分原因一个呢就是美联储大家预期啊它很快降息，另外呢就是Amazon 啊 Meta 呀、等它公司这种盈利也让呢科技股呢在持续的走高。我们刚才我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在美国的国债上限的问题是市场最忧心的最后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全球的经济，第二个是通胀，第三个是地缘政治，第四个是美国银行的这种系统性的信贷事件哈，就区域银行的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所有的担心的过程当中呢，高科技仍然在这里边呢成为了大家最钟爱的一块领域。完从我们看到呢今天公布的两大全球顶级家族办公室第一季度呢，他们哈都是踩上风口啊，重仓了 AI 的大牛股。持仓的这个总市值环比呢都占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Max 现在能听到吧？
能听到。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请您跟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点的哈， NVIDIA、Meta、微软等等啊，这几家股市呢我们都要去说说，特别是 NVIDIA 今天正式哈超过了巴菲特的那家公司啊，已经成为了全美第五大上市公司哈， NVIDIA。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两个家族哈，这也是顶级的家族办公室哈。一个呢是亿万富豪，斯丹利Druckenmiller， 他的旗下家族办公室呢叫做 Druckenmiller Family Office。还有呢另外一个呢是大卫 Tabor 啊 David Tabor 旗下的 Appaloosa Management， 这两家哈他们大举买入了 A 关相关的大型的科技股。他们比例到多少哈，他这个因为他们重仓了这个 AI 相关的股份，在今年 Q1 呢持仓的市值分别增长了 14.24% 40.22%。Druckenmiller 他在投资会上呢就说，人工智能非常非常真实，可能呢具有像当时互联网一样的影响力啊。之前高杰在一个月前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哈，这是一个战国的时期，所以呢他们大举的买入了 AI 相关的股份。他的旗下的这个呢持仓啊，一共每股持仓占23.08亿，上个季度呢环比增长了14.26%。刚才我说的 Appaloosa 的 management 呢，它每股持仓是 18.93 亿，上个季度呢环比升大增了 40.22 哈。他们主要就是狂买了大型的科技股，这些科技股呢都是踏着全球 AI 投资的浪潮实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13F 的报告呢显示哈，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Duke and Family 呢，它恩伟达持股呢超过了 20.8 万股，同比增长 35%，对应市值达到了2.2亿美元。新建仓微软、Google、亚马逊等美股市场的科技龙头，微软直接成为它第三大重仓股。他们的这个家庭基金呢，他们每股投资组合呢占比是9.11%，Google 和亚马逊分别列第九和第十等等。那 Appaloosa Management 呢也是重仓了恩伟达，新建仓就买入了15万股。他们现在呢市值持仓的价约大约是4170万美元。在第一季度 Appaloosa Management 前五大重仓股当中，有三只都是美股市场的科技龙头， Google 列它的第一位，亚马逊列第二位， Meta 列第五位哈。所以呢 Meta 和恩伟达今年都已经上涨了 98%。 5月24号，在下一周哈，就是NVIDIA 将公布今年的第一季度。现在呢美国银行都认为呢，他们因为受到人工智能的这种淘金热，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将会符合预期或者是高于预期，会达到65亿美元。所以呢今年呢它今天哈已经成为市值狂超啊，开年以来狂涨 98%， 也翻了一倍。今天呢是以市值7220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五大公司，超过了巴菲特执掌的Berkshire Hathaway 啊，就是已经超过了它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NVIDIA 上涨了0.9%，现在每股是292.13块。巴菲特的这家公司呢，收盘呢涨幅不到0.1%啊，每股是323.73块啊，就是巴菲特的这个公司是7090亿市值。它已经超过它了，它是7220亿哈。好，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Max。
NVIDIA 现在的股价是292.13块。我看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只是要注意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329。
好，我们一直在说哈，这个股票您一直给看，您一直说这只股票是一直在看涨的哈，我没有预计错。好，在下面的一个呢就是 Meta 同样呢是在 AI 风口中心哈，开年以来它也和恩伟达一样涨了 98%， 去年是跌得超惨，然后裁了10000多人，它去涨了。那么今年第一季度财报呢，它呢这个利润呢都是超预期的。然后我们看到的在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呢也给出来的是十分的乐观。我们再迅速看一下 Meta。
Meta 的话总体来说它也是看涨的，只是讲要注意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370左右。
嗯哼。那另外呢就是微软哈，它是直接就是 ChatGPT 爆火以后的受益者了。那么它今年的涨幅呢现在是接近 30%。 但是最近呢对微软有一些消息呢对它并不利哈，就是它的那个 Bing 不是把 ChatGPT 放到一起了吗？它那个并有一段时间是不错的，就是有访问量啊下载量增加了，现在全都下走了。所以呢这个呢对微软来讲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微软。
微软的话它的整体来说也是看涨的了，短中长期阻力大概是在330左右。
OK， 它今天还有一个，在昨天有一个消息，就是利好的消息，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以690亿美元去收购动视暴雪的这个计划，这也呢成为了美国科技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哈。这是对他利好的消息哈，这是微软从昨天到今天为止。亚马逊 Amazon 呢，它也是踏着 AI 啊，它去融入搜索引擎的努力，要计划将 ChatGPT 风格引入搜索，同时呢他们还要去进军，就是用 AI 呢进行送货等等的，无人机送货等等都要融入到一起。所以呢他们也是在 AI 方面呢进行大力的投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方面。那我们来看一下 Amazon。
Amazon 在短期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 ，OK， 半年内、一年内整半年内也是看涨的，只是讲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大概主力会在144左右，140左右 ，OK， 如果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最高股价大概是在160左右，180-185左右
，OK。今天呢还有就刚才说那个安进哈，安进呢今天是代号是 AMGN， 安进呢是想用278亿美元呢去收购另外一家的医药公司了，叫做 Horizon， 等等等啊，代号是 HZNP 啊，这家就要被收购的这家公司呢代号是 HZNP， 它股价下挫了 14%， 包括安进的股价也是下挫的，就是因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呢准备在周二哈或者在明天起诉哈，阻止它进行这方面的收购制药商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我们来看一下安进 AMGN
AMGN
Yes
AMGN AMGN 227.88美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跌的，在一年内整体来说，它也是不是很明朗，也在，可是在五年以上啊，三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是短期内是看跌，长期内是看涨，长期是看涨，所以你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以考虑。短线交易就要暂时避开了。
最后呢要说一下 Home Depot 哈，今天呢它是营收创下了20多年最大的损失，并且下修了今年的财年。今天的早盘交易当中，它跌幅呢一度超过3%哈，最后呢收黑2.15%，现在每股是282.33。因为呢消费者延后了家庭的装修，减少了大件商品，像什么露台呀、烧烤架呀都不买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Home Depot， 代号 HD。
Home Depot 282.33美元哦，短期是看跌，但是长期五年以上还是看涨了。
现在是不是入场的好机会呢？
入场啊，短期内是看跌的，
所以
暂时还要再观察。
但是它的分红呢是非常好的一家公司哈。好了，那
投资没有问题啊，是可以考虑的。
对，所有能够分红不错的这些股票都值得第一考虑，这也是巴菲特的投资原则嘛。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 Max，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别忘了往888-275-1628上的送短信，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